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湾区有约，我是娱乐。
早上好，我是袁成。
哎呀，今天你知道是几号吗？
9月1号、啊、
日子过得好快啊，
已经
转眼到九月份了。好像马上秋天的感觉就要到了。
对，秋意已经渐浓了。
秋意浓，我们应该找个歌，下次秋意浓。Anyway, 不管是什么天哈，每天早上七点，我跟袁成都会在这里陪您在一起哈。我们看看值得关注的新闻，也把新闻背后那些跟我们生活相关、值得多问一句的问题聊清楚哈。
嗯，
那
顺便分享一下健康是吧？
啊，对，我的老本行，老中医。新的一天，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在开车上班呢，还是已经端着第一杯咖啡开始忙了。我们上次做的调查是说，大部分人还是
在
开车上班的路上。
七成了。
对，小心驾驶哈。今天有几则消息，一个是旧金山的消息，零售盗窃又抓了一批人。那不光是这个消息，我们还是想把950块钱的那个事儿
说清楚是吗？
讲清楚到底是950块钱还是不是以下，是不是还是轻罪哈。
嗯，
那除了这个950，我们还有一个大的数字，400万亿。
国债。
对，国债400万亿。当然还有轻松一点的新闻，有一个冰球队和图书馆，你觉得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哎，但是呢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
嗯，
当然还有最后讲一讲我的男神梅西，梅西要离开阿根廷队了。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聊一聊当地的新闻哈。这则新闻就是我说的很好玩的，为庆祝全国图书馆借出证注册月，Santa Clara 的县图书馆宣布哈，将推出限时版的圣荷西鲨鱼队主题借书证。这些借书证呢，将在本周二起在 Santa Clara 县各图书馆提供。鲨鱼队呢，也将在10月1号在主场 Shark Tank 鲨鱼池迎来常规赛揭幕战，对阵佛罗里达的黑豹队。尽管鲨鱼队还要经过几周才会重返赛场，但是球迷们下次造访圣荷西 SAP 中心的时候就可以随身携带这张借书证哈。这个已经不是首款的圣荷西鲨鱼队的主题借书证了。2019年的时候，圣荷西的公共图书馆就曾经和鲨鱼队合作推出了第一款的鲨鱼队主题借书证。当时鲨鱼队的球迷反响热烈哈，在2019年2月4号发布最初72小时之内，圣荷西公共图书馆就签发了1458张鲨鱼队主题借书证。那2022年呢，鲨鱼队和圣荷西公共图书馆再次携手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常设版借书证。这个卡从发布以来到2026年2月，已经签发了近50000张。
哎，这个就提到了刚才提到那个问题，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这咋就整合到一起了呢？
这还真不是硬凑，而且我觉得这个创意啊特别好。
嗯，
就是他要把用这个鲨鱼队的这个借书证，然后来吸引更多的人来看书。
看书，嗯。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鲨鱼队呢？因为圣荷西 Shark 鲨鱼队啊，不只是圣荷西的一支球队，它某种程度上是南湾非常强的城市文化符号。更重要的呢，是他们很多年前就把儿童阅读作为社区公益项目来做了。鲨鱼队基金会呢，有一个很成熟的 Reading is Cool这么一个项目，就是读书，
挺好的，
读书很酷，专门针对北加州 K-5年级的学生，已经做到可以覆盖1100个班级。然后小孩每个月记录你的阅读分钟数，还会评选 All Star Reader 啊，还有奖牌、冰球纪念品，甚至有机会获得鲨鱼队比赛的 VIP 体验。
嗯，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促使，不光是小孩还有大人都去 图书馆借书看书 reading is cool，
对，
像我们昨天说的、书中自由
颜如玉黄金屋，
对，所以读书还真的，
不过这美国人对冰球还是挺偏爱的哈、原来我印象中 只有 baseball 这个
棒球嗯，橄榄球
对，但没想到冰球，哎，其实说回来冰球也就是老美跟加拿大两个国家，
可能它天然的这种天气和设施都比较成熟、
对，
那现在据说自从梅西参加了迈阿密以后、足球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观看了，
嗯，是，
而且川普总统都把梅西请到、
这次
白宫哈，
这次足球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已经看到了热情了，
没错，所以呢我们刚才就说这个借书证哈，这个逻辑就是孩子可能不觉得办借书证很酷，但是鲨鱼队很酷，然后把球队的 IP 放到借书证上，哎，这个阅读也变得有点酷了，而且已经证明有效，2019年第一次推出 Shark 借书证哈，后来持续合作到现在已经发出了近50,000张，这就不只是借书证印个球队 logo， 而是体育明星、球队文化和儿童阅读结合起来的一种社区营销。而且鲨鱼队他是在1991年加入了 NHL 的球队最辉煌的阶段，主要在2000年到2010年代长期是赛后季的常客，2016年呢他第一次打进了斯坦利杯总决赛，但是呢输了，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拿过斯坦利杯，但他真正厉害的就是他在圣何西扎根很深。Seb Center 从1993年开始就是球队的主场，所以大家直接管他叫鲨鱼池 Shark Tank，
也叫鲨鱼缸的。
鲨鱼缸，缸有点感觉比池子小一点。
是啊，
所以对于南湾来说呢 ，Shark 辨识度很高，所以图书馆借他的 IP 哈，某种程度就是把本地最有认同感的球队放到一个公共的服务产品上。而且鲨鱼的基金会从1994年至今已经向社区捐出了超过2100万美元，项目不仅有阅读，还有反霸凌、金融教育等等。那你会觉得哎，鲨鱼队在圣何西很厉害、那这个公共图书馆是不是就一个小的图书馆呢？
哎，这个其实 Santa Clara County Library 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它不是一个小小的县图书馆，它现在呢有7个社区图书馆加一个分馆，还有2辆的流动图书车，服务人口呢大约是46万，却有大约40.2万的持卡人，你看这个比例相当的高。一年借阅量呢达到了1230万件，到馆呢大约是272万次，换句话说呢，粗略的算下来的话，持卡人数相当于服务人口的87%左右，这个数字是相当漂亮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有点像强强联合哈、而且我们一开始觉得好像不搭嘎，实际上它图书馆已经不只是借书了，还有电子书、有声书、音乐数据库、在线学习、一些馆还有护照服务、会议室、博物馆等等。所以你看就是图书馆也很聪明哈，让孩子未必觉得借书证很酷，但是把自己喜欢球队放上去，就像变成了一张收藏卡。
对，
所以呢公共服务有时候不是东西不好，而是真的是想办法要让人愿意走进来哈。
我就想到以前那个蜘蛛侠推出来的时候，好家伙，键盘是蜘蛛侠的主题，我就买了一个。
是吗？
对，
没想到你也有点那个追星似的、
我不是追星，我是有那种要向往侠客那种感觉。
侠客，大侠，袁大侠。哎呀，所以就这一张新闻、我就这一则新闻我就觉得读起来都觉得很温馨哈。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条新闻。旧金山呢最近又在集中打击零售盗窃。周一呢，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布鲁克·詹金斯就宣布了有15名涉嫌零售盗窃的嫌疑人遭到逮捕和起诉。其中一些他根本不是那种顺手牵羊，他是被警方认定是反复作案的惯犯。而且今年夏天呢，旧金山警方又专门负责有组织零售犯罪的工作组和商家一起联合行动哈，由 仅 REI 等几起案件涉及的失窃商品就超过了$32,000。其中一名51岁的嫌疑人在瑞被发现携带价值$310的失窃背包，但是警方继续往前追，发现他可能还有和另外一家店的16起盗窃案有关，累计损失超过$8,000。
真是惯犯。
是，现在警方还打击的不只是偷东西的人，而且呢，在 Stonestown Galleria 等地点呢，警方也针对涉嫌收购转卖赃物的人也展开了行动，就是把下游
整一条链了，是一个犯罪链。
是，他等于偷了以后再转卖，现在不光是抓，还要防止他去
砍掉才行，
没错，
才能治本。
所以现在他收货转卖现在都有人已经在对这个链条就是进行切断哈，这样的话才能减少前面的盗窃。而且旧金山检方表示，目前零售盗窃和整体犯罪数据其实呢都是在下降的，但是呢针对惯犯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的专项执法仍然会继续。其实旧金山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很乱，以前很乱，然后很多的盗窃行为，
特别是疫情期间那个印象是最深。那时候就是因为950元以下不抓，然后
轻罪，
轻罪嘛，按照轻罪判就抓了又放，所以就造成
就越来越糟。所以现在呢，2026年上半年旧金山报告的整体犯罪同比已经下降了22%，汽车砸窗盗窃更下降了42%。所以现在新闻频繁出现抓零售盗窃，一部分原因就是警方正在进行高强度的专项执法。那刚才我们说旧金山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问题的明星城市哈，打引号的，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惯犯，很多惯犯，这个有人不是偷一次哈，就是反复去偷。好，第二个呢，它就已经是产业化了，很多案件他不是没钱买东西拿一点，而是偷完以后转卖变现。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也讲了，执法部门一直在强调这像是一个产业链一样，就是
自由组织犯罪。
没错。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950块的，以前大家经常听到950块以下，你偷的东西950块钱以下警察就不管。其实也不是说不管，但是呢它就是涉及的这个门槛比较低，就是950块钱不是说合法，但是它算轻罪，就可以不抓什么的。
对。
Sorry。但是呢如果他要是每次都偷在950块钱以下呢，就是有没有这个累积这个金额。
对，这就是提到刚才提到的那个印象问题，就是因为旧金山有个47号提案，950美元以下，这成了一个规则，不到这个范围他就不抓。
所以现在这个漏洞正在被堵了，就是你今天偷300，下次再偷500，不代表永远都是一个小的案子。对于惯犯，多次盗窃现在可以累计了。所以如果你有盗窃前科的人再次作案，就可能面临重罪指控哈。其实这个950块钱的规则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真正的大变化呢是两轮，就是2014年你刚才说的他47号的
提案。
那个时候呢其实950的重罪盗窃门槛是2010年就存在了，但真正让950美元变成加州零售盗窃争议焦点的是2014年的47号提案。2014年11月，加州选民通过了47号提案，它规定包括商店行窃在内的一些盗窃行为，如果财务价值不超过950块钱，一般呢就必须按照轻罪处理而不是重罪。所以以前就经常听到，哎，加州偷950块钱不犯法。这个就是
它其实轻罪还有一个好处呢，我查了一下，它是你执行完那个缓期以后，就
它不留案底，
对，三年以后就可以清零，就可以要求可以把你的记录清掉，
所以这47号就有一个后来争议很大的地方。以前呢，有偷窃前科的人再次小额盗窃，在一些情况下就可以被更严重的就是稍微重一点的罪起诉哈，但是47基本上就取消了这种处理方式，只留下很有限的严重犯罪的前科才例外。所以就变成了那你没有这个累积了，也没有案底了，所以就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就来偷了。
对，
但是2024年11月5号，加州选民通过了36号提案，而且票数非常悬殊哈，70%选民支持。这个新法呢是在2024年12月18号生效，所以从2025年开始，你看到加州警方和检察官处理惯偷时，手里的工具和以前都不一样了。就是你到了，他就是开始累积了。
对。
这样的话呢，你不能说没有案底儿，我每次都偷949。
对，累计也算，就是到了950，甚至是你偷的不到950，但是犯罪次数到了，他也是照样抓。
嗯，是，而且36号提案呢，新设了一个叫 Penal Code 490.3元，允许检方把多次盗窃的金额累加，而且不再需要证明这些盗窃原本就是同一个计划。所以他这个比如说你偷了300、400，你加起来偷了1000，已经跨过了950的轻罪门槛了。2024年加州议会通过了另外一条 AB2943， 已经扩大了金额累加，但是呢还有性质相似或者90天内等条件吧。36呢又进一步扩大，限制更少。结果现在就看到了效果哈。不能简单说36提案让盗窃下降了多少，但是因为加州同时又增加了专项警力、检查的资源，还有有组织的零售盗窃打击资金，至少这一系列的措施下来，那旧金山的盗窃的案子确实是变少了，而且大家能够看到成效哈。好的，现在啊，对，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加州才有950块钱的这个例子？
其实对，它不同的州，它对重罪的这个金额是不一样的。最小的州只有200块钱，你知道哪个州吗？
不知道，
就是在新泽西州。
哦，
最重的2500块，是德州跟威斯康辛州。
那是不是纽泽西会？他的到案的这个案例会少一点，因为200块就重罪了。
是啊，所以重罚之下还是会有震慑作用。
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生活的环境都比较安全哈。好的，我们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我们刚刚说了950块钱
啊，
我们现在要说一说
40万，别吓人
啊，
400万亿太吓人了。
我没说400万亿，我说40，
OK，
觉得说错了，我刚才说400，
对，400，
40万亿。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哈，
嗯、
尤其是昨天我们刚说了那个 Kevin Walsh，
对
Kevin Walsh 一句话都没有提这个美债，心想我不背这个锅，只说了一个 debt， 还不是债务的意思，
还是感谢那个会场的人。
是这个四十万亿数字太大了啊！我们说起来好像没啥感觉哈。
嗯，
哎，你有没有有时候觉得你花个100块，觉得哎呀100块，但是你说40万亿，就像我以前在上市公司做似的，就是我们的 budget 都是很大数，而且后面都是带3个零的，所以你就觉得没啥感觉。
但其实你除一下基数也是挺厉害的。
美国大约3.4亿人口，相当于平均到每一个美国人头上大约是11万多美元。
对呀、
倒不是说财政部哪天给您寄一张11万美元的账单哈，就是理解一下这个债务到底有多大。第一个问题就来了，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欠了这么多钱？
通常债务在美国债应该是主要是赤字。还有那个，据我印象中，那就2020，就是疫情期间给刺激经济
大撒钱，
对，那时候，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像这个美国，就国家跟我们每一个家庭道理非常像，就是你家如果一年赚10万美元，但是你一年花12万美元，
对，
那就差出2万，
嗯，
那差这2万咋办？借钱，然后呢，美国政府也是一样。那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呢？就是他收的税，什么个人所得税啊，企业所得税啊，工资税啊，关税啊。
嗯、
但是呢，政府要花的钱的地儿也很多，像 Social Security 啊，这种社会保障 ,Medicare, 医疗。
对。
对。最重要的还有国防、联邦政府部门、退伍军人的福利、基础设施，还有各种各样的政府项目。今年也就是2026的财年哈，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就预计美国联邦政府大约收入5.6万亿美元，但是要花掉7.4万亿美元，
差了2万多，
两万亿好吗？1.9
少了个亿，少了9个零，
1.9万亿美元。
嗯，
这个1.9万亿美元就是你说的财政赤字。
嗯。
但是呢，赤字和国债还不一样。赤字就是，今天挣100，花了130，你的赤字就是300块。
嗯、
国债就是你每年累积的这30块、50块，最终这些
钱
不断累积下来，一共欠了多少？
嗯、
所以呢，就是赤字是今年的亏空，债呢是以前亏空加起来形成的总账。那你说刚才这1.9万亿咋办呢？
借呗。
我感觉你说起来很顺口，你家是不是？
因为国债哪来的？不就是吗？向民众借，对吧？或者向银行借。
真的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就给我们感觉好像中国人很少有那种好像就我们是努力工作老想把钱还清的那样。
对对对，
我以前的
思维不一样。
对，我上次说我那个以前在一个上市公司工作，我们就是做信用卡的，你就很难 就是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就是只还最低的信用卡的那个 balance、
嗯、
然后他不是还 balance， 他只是还最低你要还的钱，
最少的金额，
对，但是他一直就把这个债留着，是，而且那个信用卡的利息是20%+，而且他是从你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到你第二个月的最后一天、
嗯、
即使你中间还清了、
嗯、
他所有的 purchase 都算出来、
嗯、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财务部也有中国人嘛、
嗯、
我们就说这个
会不会想象
如果这要是用户全都是中国人，可能我们公司就会垮了，因为都不还利息，就按时间就把利息还掉了。所以你看，从一个人开始、
嗯、
这个一个国家也是，就是欠了40万亿的现在的美债。嗯，有时候经常听中国人说哈，美国欠中国多少钱，这个说法其实也容易让人误会哈，不是说美国政府跑到中国政府那里说你借我6000亿美元，而是说美国政就是财政部呢就把债券放到金融市场上，每个人都可以买。
对，
你只要是觉得这个东西安全、有利息、适合投资，你就可以买。美国人可以买，银行可以买，基金、养老基金，
其他国家也都可以买。
没错，所以他现在这个美债这个钱就是从用这个发行。啊，债券放到金融市场上，
嗯，
那所以第二个问题，这40万亿美元到底欠谁的？其实呢，美国国债的大头是美国自己持有的。
嗯，其实刚才提到的，你说中国人持有最多，其实已经错了。现在是日本是最大的持有国，
是吧？
其次应该是英国吧，然后再是中国。
我来看一下哈，第一名，哎，第一名是日本，大约有1.12万亿美元，第二名是英国，大约9400亿美元，中国现在排第三，大约6330亿美元。这个是今年六月份的数据哈。按照 CBO 的这个统计，在可以由市场投资者持有的联邦债务里，大约70%是由美国国内的机构和投资者持有，外国投资者大约只占30%。去年六月份的时候，中国还持有大约7310亿美元，一年后已经下降到6000多亿了。所以以后再听到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这个说法已经不准确了哈。
是。
但是美国为什么可以欠到40万亿还能继续借呢？
对美国有信心呗。
哎呀，这你这个信心你还笑得乐呵呵的。
对啊，最少美国还是最大的经济体吧。
嗯，确实是。
嗯，
就像但如果你家如果欠银行100万，银行就会说你工资多少啊，房子值多少钱啊，有没有能力还啊。
嗯，
那美国政府借钱的时候，全世界投资者问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借钱给美国政府，他将来会不会还是能够付我哈。
嗯，
那目前市场答案依然是会，因为美国政府有征税能力，而且美国就像你说的，又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哈，而且美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国债又是全球金融体系里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之一，你就是银行也需要它，养老金、央行储备，很多基金
都
需要。
嗯，
所以呢，美国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就是全世界有大量的资金会主动愿意借钱给他，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能够几十年不断的，哎，旧债了到期发新债还，新的赤字再发债还，就这叫债务滚动，就是每年都 roll over。
嗯，
所以呢，美国并不是在计划说我有一天把40万亿美元全部还清。现代国家债务通常也不是这么运作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说美国什么时候能把40万亿还掉，真正的问题是，其实是他有没有能力继续付这个利息，并且让市场继续愿意买他的债。所以现在让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的就是
利息。
所以当时为什么
要降息吗？
对，当时川普总统可能就让凯文沃什上来，他虽然凯文沃什说总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但是现在的利息，从财政部角度来讲，他就是希望这个利息降下来，然后能够就是让他继续有能力借钱。
对，
但是昨天说的哈，利息可能不会降。
对，60%预测要加息。
没错，所以呢，我们 这个利息，我都替美国担心，40万亿，一会儿给你讲讲这利息有多少钱。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间断广告，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现在的利息已经占了美国的支出多少了。如果您要是喜欢这样，就是我们是想把一则新闻能够聊清楚，如果您要是喜欢这样的方式呢，也给我们留个言哈，打个一。如果您觉得我就想要很多的资讯，我就打个二，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好的，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那今年呢？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袁成想夸你一下哈。
夸我还是夸你啊？
有一个听众朋友留言夸了我们两个，他说雨乐与袁成也是很棒的搭档，然后还很多的点赞心，还有送的应该是送给我的玫瑰然后说特别喜欢希望之声的聊天式的新闻播报方式，亲人接地气。还有可能没打完，但是哎呀，谢谢您的鼓励哈，这个简直是light up my day。 本来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以前我们这档节目是各项新闻的录播连播，然后我们才接手大概3-4个礼拜吧，然后有一个听众就说啊，我强烈要求要把这个联播放回来，有很多资讯，我当时都辞职的心都快有了好的，让我们真的感谢您哈。如果您喜欢或者是有什么建议意见，都可以发信息到961961跟我们聊一聊哈。我们接着说
国债。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40万亿的国债，它的利息怎么付呢？这个利息已经是超过10,000亿美元了，就是 CBO 的预计2026年财年，美国联邦政府仅仅利息支出就超过了10,000亿美元。 这一万亿不是修公路的钱，不是给学校的钱，也不是付 Social Security 钱，这是以前借的钱，今年要付的利息，一年超过10000亿，而且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除 Social Security 和 Medicare 之外的任何一个单独的强制项的支出项目，就是现在的利息，因为以前利息低， 你借钱还钱好像没有那么大压力，就像我们贷款似的，你如果利息高了，你的还款就要增加呀，所以他今年的财年就是超过10000亿。 CBO 还预计到2036年一年的净利息可能会达到2.1万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美债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屏幕上出现的这个40个 trillion 哈，40万亿，它可能就形成一个循环，政府欠的钱越多，哎，你付的利息越多，为了付这些钱又需要借更多的钱，借的越多债务越大，就像那个滚雪球一样。如果市场同时要求有更高的利率才肯借给美国政府，那利息就会进一步增加，这才是财政真正麻烦的地方。所以你看，借钱多了，现在利息高了，就是这个问题。那有人问说，哎，你美国自己印美金不就行了吗？
哎，这可不能像有些发展中国家一样猛印钞票就行了。
他可以这么印，但是呢就是解决不了大问题，因为美国国债本身就是以美元计算的，所以呢它也不是说可以无限印钱就解决问题的。你如果不断创造更多的美元，它就可能说你的通货膨胀会增加，美元购买力会下降，然后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利息，而且可能会对美元和国债的信任下降，所以它不是光印钱就能解决问题的。美国最大的优势虽然是美元，也不能理解成是一张无限额度永远不用还的信用卡哈，像那种爽剧里的跨拿一个黑卡随便花没有限额
那是不可能的。
对，当然现在也不是说美国已经到了还不起债的地步，美国国债依然拥有巨大的全球市场，今年六月份外国投资者仍然持有大约9.3万亿美元的美国的国债。那 CBO 预计呢，今年的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已经相当于美国 GDP 的101%了，就是这个债务增长的速度有点快，也就是说美国一年整个经济创造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已经跟这部分政府债务差不大多了。如果现在的政策大体不变，到2036年，这个比例预计会达到120%，也就是像你一个家，你所有挣的钱都还利息了，就是这么可怕。
对，而且美国现在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经济呢并没有处于严重的衰退，但政府呢依然是每年出现将近20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以前经济危机的时候呢，是政府大举借钱，这很容易理解。比如是2008年那个时候的金融危机，还有刚才提到了2000年的疫情，那个时候2020年，
对，这个时候可能你说我家中有困难，突然
停摆了，经济停摆了，政府就要花钱呗。
对。
但是问题呢，就是如果平常的年份都要借这么多的话，那么下一次真正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所以，而且呢，这个不光是美国的问题，这最后跟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直接，就是说如果政府大量借钱需要不断发行国债，那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才愿意买，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就会影响整个市场的利率，那你的房贷就马上会受到影响，企业借钱成本也马上会受到影响。
现在已经就是基本上就这样，现在车贷房贷都很高。
还会持续高下去，因为40万亿它会越来越高。
是，
所以呢，美债不是华盛顿墙上的一个巨大的数字，最后它会慢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哎，所以呢，现在就是利息越来越贵哈，也没有什么可以神奇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你就会需要让经济涨得更快一点，能源啊，什么制造啊，这些如果经济增长快于债务增长，那问题可能会变得比较 容易处理，还有就是少花钱。当时不是马斯克成立了那个 Doge， 就是要很多那个钱乱出去，他要砍嘛。但是他其实砍了很多，他可能也跟现金流关系不大，砍的很多都是比如说没有花出去的或者什么，所以他这个少花钱，哎，也不是白宫少买几张桌子或者裁掉几个公务员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大头就是 Social Security， 医疗，国防，尤其现在又要打仗，所有现在
的
钱，
这是很大的开支，
对，都需要。那还有第三条路，它就是多收税，提高个人所得税、企业税。但是呢，现在川普总统还有不是很多都是要有一些税收优惠嘛？对，他加关税。但是，总之吧，这几条路都是很难做到。但是呢，如果说每条都做到一点儿，经济增长快一点儿，政府支出少一点儿，税收增加一点儿。哎，没准呢，这个慢慢的还会有好转。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所以为什么人家 Kevin Walsh 也不背这个锅，就一点都没谈这件事儿哈。总之啊，就是相当的难吧。但是我觉得今天能把这个40万亿的美债讲清楚，也是至少是让大家了解哈，这40万亿到底怎么回事，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好，让我们休息一下，先给大家放一首歌吧，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感觉像我们大部分的人哈，我们一直在努力想飞得更高。送给您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哈。我觉得至少这个还是对于我来讲，我听他的歌还是有一点点悲伤，但是也有一点励志的作用啊。虽然小小鸟，但是我们还是挺努力的。我们又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哈。哎，今天这个天是我们的 lucky day。
怎么说？
对，这位听众朋友说，以前高洁和后来的短暂的两位女士都很棒，你们两位现在的有趣风格也非常棒，早上开车听各种资讯体验很棒。哎呀，太感谢您的留言了哈。我们就是其实为一个小时的播音要准备好几个小时，把这种生活资讯啊，还有我们重点是生活资讯，有的时候世界上的大事我们也聊一下。很开心您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哈，而且您的留言对我们真的是
莫大的鼓励。
对，谢谢，感谢。好的，我们现在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红海参。可惜的是今年是9月1号了。
啊，对，
没有那个买200粒
送10块
送10块了。可但是如果您要是现在选月购的话，它还是差不多能够到 80% 的
最低到八折。对
对，如果您要是长期用的话，还是买月供的话可能会更划算一点哈。而且红海参确实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的听众朋友
对
说用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如果您要是有需要的话呢，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就拿起手机发条短信哈，就发一个红字到961961，然后呢就我们会把具体的资讯传给您。如果您要是直接在线上下单的话呢，我们就会立马的把这个东西寄给您哈。总之现在您也可以去 fm961.net 购买，如果要是月购的话呢就会稍微的更省一点。如果您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发送一个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好的，让我们今天来继续关注一下，哎呀，我的男神梅西。我觉得袁成你要多说一点。我刚才准备的时候看着那些他们写给梅西的信，我都觉得很容易泪目。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叫娱乐姐的常说的，我的泪点很低啊。
对，真的是很感人。因为我是为什么喜欢梅西，因为我觉得他从一个人的人品上，从他的技能上，从他对待家人，对待他的身边的朋友，而且为他的国家做出的努力，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就是尤其在输球的时候，一个人你想要背对着那么多人的非议，就像我们刚才说有一个听众留言说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我辞职的心都有了。那你说如果梅西面对着这么多人的，就是说就烧他的球衣什么的，
对，
你想那个压力有多大。而且总之我还当时做了一个油管的节目，就是我要嫁给梅西。他真的是总之我觉得他，你想，而且他结婚也没有什么绯闻，就好像是一个
完美男性，
完美的一个标杆立在那。可但是我们的足坛传奇梅西在8月31号宣布他要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结束长达20年的国家队生涯。39岁的梅西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说，自决赛结束以后这么长时间了，经过深思熟虑，我想告诉大家，我要从国家队退役了。这是一个让我痛苦，至今仍深感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合适的时机。我发誓我一直全力以赴，不仅是在过去几年我们赢得一切的时候，在那之前也是如此。我总是全力拼搏，为这件球衣奉献一切，为了带给你们快乐，让你们以身为阿根廷人而自豪。通过足球，时间所剩无几，不同的篇章即将结束，这是我非常痛苦的一个篇章。我爱，曾经爱，将永远爱，成为国家队的一员。我付出了一切，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我觉得你看看，时间所剩无几，而且我觉得他是在就是一项一项的结束，比如说先结束阿根廷队，然后
结束巴塞罗那，
迈阿密，他现在是为迈阿密打球。
哦，对，之前是在
之前是巴
塞
罗
那。
我有时候觉得像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经常也会说，哎，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的时间是我就是最稀有的一个东西。那梅西说出来，他已经踢球到39岁了。
运动员的生涯确实是挺短的，三十岁退休的基本上是多的是。
而且他说，我付出了一切，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 真的是很不容易哈，而且你看他还想到的就是说，他说此外还有许多伟大的年轻球员正在崭露头角，他们值得在这里，也是为年轻球员着想哈。他说感谢这20年来你们所有的爱，我会想念从场内听到你们的声音，现在我将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永远从场外支持，在好时光里支持，在坏时光里更加支持。而且他也感谢，他说感谢我的家人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感谢他们在这段美丽却艰难的旅程中与我同在，感谢每一位我有机会与之分享的教练、队友和总监，我带走了难以忘怀的回忆和时刻，我带着平静与骄傲离开，知道我和我的队员们一起给了你们曾经梦想的时刻，和你们一起经历这一切真是疯狂，我爱你们。他说他在7月21号之前就写下这些话了，那是在决赛的2天以后今天在我父亲发生的事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个决定。这就是梅西写的。
我看了一下他的战绩啊，207场比赛，125个进球，2021年的美洲杯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
这只是最近的，他以前就更是特别牛了，而且他好像得了8个金球吧。总之，他创造了无数的历史。所以呢。哎，你看昨天梅西宣布离开以后，有很多的球迷、队友、家人好像都写信给他，表达了对他的这种感谢和爱吧。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让你佩服，有些人却会这么让你真正的舍不得。你来念一下其他的吧，我念不下去了
又泪洒播音台了。为什么梅西要走了呢？其实很多跟他一起踢球的大男人也写了很长的信呢。阿根廷人会说永远感谢你，他的妈妈呢却现在还是在哭。其实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要从10年前要说起了。那个时候呢，也就是2016年，他29岁，阿根廷在百年美洲杯决赛输给了智利，梅西呢自己还罚丢了一个点球。
梅西经常罚丢点球，在大的世界杯上也罚丢点球。2007年
美洲杯输了，2014年世界杯决赛又输了，2015年的美洲杯输了，2016年刚才讲的2016年又输了。这个也是挺有意思，他就是被问你为什么在巴塞罗那那么厉害，一到美国到国家队就不行了呢？
对，而且他们就指责他说你到底够不够爱阿根廷，你到底能不能成为马拉多纳。所以你有一张照片，就是梅西在上一次再上一次世界杯输的时候，看着那个世界杯那个眼神很不舍的样子。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人把梅西的球衣也输了，
烧了
也烧了，很多人都在骂梅西，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哎呀，国家队对我来说结束了。但是呢，66天以后他又回来了，而且呢，后来梅西说过一句话，他觉得几乎可以盖过他的国家队生涯。他说年轻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人生里输的时候其实比赢的时候多，所以能做的就是再试一次，这一试就又试了很多年哈，一直到21年，34岁的梅西终于举起了第一座美洲杯，2022年，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捧起世界杯。所以他把大的这种就是所有的奖杯都拿了一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 GOAT。
这回阿根廷人没话可说了吧？
不是说那一刻很多阿根廷人又哭了，但是是不一样的，
激动的哈。
对，其实他可能也不是哭的是为阿根廷拿到世界杯，而是大家看着这个人失败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被质疑过、离开过，最后还是回来了，终于等到那一天。
对，就是常说的屡战屡败屡战，
先是屡战屡败。
关键是厉害的是屡败屡战。
对，而且呢，他 他其实也肯定也有过那种普通人的无力感，但是呢还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为了不光是为了自己圆梦，为了国家队吧。
嗯，
那他作为一个阿根廷人还真的是，他就说他已经给了他所有能给的不能给的都已经给了，而且他的父亲8月8号去世，又反正对他的打击应该是也比较大的吧。他说他就刚才说的，我已经把自己掏空了，我没有更多可以给的了。他说他永远爱阿根廷队，感谢上帝让我成为一个阿根廷人。所以你就现在会觉得为什么阿根廷人这么舍不得他哈。而且那个有一个恩佐小时候当那个梅西想要离开阿根廷的时候，然后恩佐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劝他不要离开哈。他当时那个时候恩佐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然后呢他那个小男孩就开始算年龄，说哎，梅西比我大多少，还能踢几年然后我还要多少年才能进入职业队，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够进入阿根廷队，他还会在那儿吗？然后你就觉得很好玩，一个小男孩，然后写信给梅西说你不要走。后来你看他们真的一起穿着阿根廷球衣一起站在球场上哈，所以你看真的非常的感人。然后恩佐就写到说，生活最后给我的比那个小男孩能够想象的还要美好。他说我带着终于见到偶像的心情走进国家队，却发现这个人从第一天开始就让我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一员。紧张的时候梅西会跟他说一句话，会给他个建议，一个拥抱，有时候什么也不用说，就是让他安定下来。就是梅西带给他的球队其实也是这种感受，只要梅西在，大佬在，他们球队的这个，你看这次世界杯也是，他们每次都是从最后好像都失败了，被人进球了，但是他们的心理素质就特别的好，能够一直的坚持下来。那个德保罗就是他身边的保镖哈，然后就说反正是梅西在哪儿，德保罗就在哪儿。今年世界杯的时候有记者一直问说梅西是不是快要离开了，德保罗就当时说一句话，说你别老想着还剩多少场，我们应该做的是珍惜还能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昨天这个保镖终于等到了要跟梅西说再见了，所以但是他还挺好的，因为他现在和梅西一起在迈阿密踢球。他说你是总是让我们这么快乐，你是永恒的。而且还有很多的阿根廷人留言哈，总之梅西离开阿根廷队了，但是好就好在，如果您想看他踢球，现在他还在迈阿密踢球。前几天他一场打进了4个球，助攻1球，那场是7-1胜的，太牛了。身在美国，如果您可以去看看梅西踢球，也是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哈。好的，我们今天又是很多的新闻，很多的信息哈，马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有约哈，拜，
明天见。